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6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病例激增，伦敦、巴黎实施严格新规。欧盟峰会脱欧声明吹强硬，英国首相如何回应受瞩目。福岛核污水超过123吨，日本已处理后排入太平洋。川普和拜登各自出席市民大会。拜登阵营至少三人染疫，何锦丽暂停亲自参与造势。美海关扣留1900对中国手套，指产品涉及劳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澳洲疫情正在升温，令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这两个最大的城市陷入困境。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巴黎、艾克斯马塞、图卢兹和里昂等城市将开始实施宵禁。初犯宵禁规定的人将被处以135欧元的罚款，从犯者被处以1500欧元罚款。而英国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礼拜四就宣布，伦敦将从这个礼拜六上午开始，将中共病毒限制从一级中转为二级高的警戒级别。这个意味着伦敦人将被禁止在任何环境下和其他家庭在室内聚会，包括在酒吧和餐馆。室外聚会将被限制在6人以内，人们亦应尽可能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此外，英国运输部长格兰特·沙普斯礼拜四宣布，从意大利进入英国的旅客必须自我隔离，这一规定将从这个礼拜日开始生效。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欧洲目前已经记录了超过740万例中共病毒病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25万人，而欧洲的住院治疗增长速度亦相当惊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礼拜四在会议上表示，目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尤其是从欧洲这个世界角落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传染病再次爆发。欧洲欧盟成员国领袖13号在峰会后发表声明，措辞趋于强硬，要求英国必须采取措施以达成协议。各界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如何对欧盟27国领袖结论作出回应。欧盟各国领导人10月15号下午起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各国元首将针对英国脱欧、气候变迁、中共病毒疫苗开发等议题交换意见。其中当日最受瞩目的议题就是脱欧议题。欧盟成员国领袖交换意见后发表声明，强调英国脱欧过渡期即将在2020年12月31号结束。目前在欧盟关切的议题方面仍未取得足够进展达成协议，呼吁英国为达成协议采取必要措施，并提醒成员国在所有方面包括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做好准备。欧盟峰会除了发表声明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及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班尼耶晚间另外召开记者会，展现欧盟的团结立场。米歇尔表示，欧盟有决心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代价。如果英国想要达成协议，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尤其是在公平竞争、渔业等议题，目前在谈判桌上缺乏进展。另外，班尼耶就表示将保持冷静及坚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和英国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据日本共同社礼拜五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将处理过的放射性污水排放入太平洋，预计将在这个月内召集相关官员开会决议。这个行动预计将引起日本渔民的抗议，并引起邻国的担忧。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遭受强震和海啸袭击，发生核灾。 九年几嚟，东京电力公司已收集咗超过100万吨嘅含放射性冷却水，而该如何处理福岛电厂放射性污水，自2013年开始辩论就未停止过。但是为冷却溶解的核燃料碎片污水至今仍然在不断增加。截至今年9月，含放射性的冷却水已达到123万吨。目前这些污水保存在1044座储罐内。储罐容量预计将在2022年夏天达到极限。由于厂区用地被储罐占满，亦将影响反应堆的报废作业。出于担心消费者拒绝当地渔获，渔民和居民一直反对将放射性冷却水释放到海中。韩国目前仍禁止入口福岛地区的海鲜，并多次对环境影响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拉菲尔格罗西在今年2月底访问福岛电厂时表示，将处理过的冷却水排放海洋是全球标准做法。川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分别在两地和两家电视台召开市民大会，直接回答选民的各种提问。身在迈阿密的川普参加的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市民大会，拜登就在费城参加美国广播公司的市政厅论坛活动。拜登当晚收到一位年轻非裔选民的种族问题，非裔选民直接反映了2020年总统大选的关键票仓，过去亦一直支持民主党。不过拜登没有直接回答非裔选民的提问，他只是表示就职后将对美国机构进行系统性改革，从刑事司法到房屋所有权，再到幼儿学习，以缩细非裔和白人之间的种族财富差距。另一方面，川普就受到较为激烈的挑战。当主持人询问川普，如果拜登11月3号当选总统，他是否会接受和平的权力移交？川普回应表示，在理想情况下，我是不想移交权力，我想要赢。川普说，他们过去还监视我的竞选团队，并试图推翻民选总统。不过你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和平的权力移交，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会的，但我希望这个是一个诚实的选举，就同其他人希望的一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阵营目前至少已有3人检测到中共病毒呈阳性反应，竞选阵营已经取消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直到19号亲自参与的造势活动。拜登团队15号指出，拜登的公开行程未做改变，因为他并未近距离接触确诊检疫人员，又说拜登当日筛检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何锦丽团队就表示，他前一日采检呈阴性，之后会再次检测。而何锦丽原本在11月3号大选前已排满造势行程。原本何锦丽预定星期四出席北卡罗来纳造势活动，选情激烈的北卡州刚开展提前投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预计亦到该州拉票。何锦丽团队说，前一晚得知媒体主任艾伦和一名机组人员病毒测试呈阳性，这两名确诊人士8号和何锦丽一同搭机参加亚利桑那州的竞选活动。第三名染疫确诊者是这个礼拜随拜登竞选班机前往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航空公司员工。拜登竞选办公室说，前两名确诊人士确诊前的48个钟头，何锦丽和他们都没有密切接触。美国海关星期四表示，当局在加州洛杉矶查获了一批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女性用手套，由于可能涉及强迫劳动，遭到当局暂时扣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这批女性用手套共有1900对，根据联邦法院，美国禁止入口全部或部分通过强迫劳动开采、制造或生产的商品。如果合理怀疑某批货物可能涉及强迫劳动，将暂时被扣留。根据规定，入口商有3个月的时间提交证据，以证明货物未涉及强迫劳动。如果无法证明，货物将被扣押并销毁。美国海关表示， 那批手套是由新疆伊尼卓曼服装制造公司生产的，中共当局在当地系统性地侵犯维吾尔族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根据多方消息证实，中共当局以防范极端主义、提供汉语教学和职业训练为由，在新疆共关押了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在今年9月，当局对4间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公司颁布了暂扣令，禁止从这4间中国公司入口棉花、成衣、电子零件等产品。生产该批手套的伊尼卓曼服饰制造有限公司亦列入其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航舰打击群部署南海，宣示快速反应突发状况。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着手制定规则，厘清关键社交媒体保护条例。美国30年固定息率抵押贷款利率再创新低。美防长说确保军事准备随时待命。加国118团体及议员呼吁对港人启动安全港计划。英潜艇访美违规远游玩乐，警惕豪过35官员染疫。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军航舰打击群部署南海，宣示快速反应突发状况。星期四，美国海军宣布，包括雷根号航空母舰、战斗机联队、巡洋舰、驱逐舰等的雷根号航舰打击群正部署在南海。美国海军宣示对区域安全的承诺，对任何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稿指出，尼美兹及核子动力航空母舰雷根号及所属的打击群今年第三度部署在南海。雷根号航舰打击群9月底在西太平洋演练，结束两年一度勇敢之盾军演后，10月航行经过菲律宾海，在10月9号到达印度洋进行安全演练，在印度洋部署不够一个礼拜，随即折返南海。美军在南海部署雷根号航舰及舰上的第五舰载机联队外，还包括导向飞弹巡洋舰安提坦号和两艘勃哈级导向飞弹驱逐舰海尔塞号及马坎号。新闻稿中指出，这次部署的目标致力于维护美国和区域盟国及伙伴之间的安全协议，展示前进部署的海军实力，对于区域内任何突发事件都能够快速回应。雷根号航舰打击群指挥官维科夫表示，美军持续与印太地区盟友及伙伴合作，促进区域稳定。透过这次的部署，我们延续美国悠久的传统，维护海洋的合法使用，保障国际公海域的开放。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表示， FCC 将着手制定新规则，以澄清对社交媒体公司提供法律保护的第230条规定的含义。这一宣布正值共和党议员对推特和脸书表示愤怒之际。这两家社交媒体的巨头在星期三封杀了纽约邮报的一篇披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丑闻的报道。川普总统今年5月指示美国商务部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请愿书，寻求压制通讯规范法第230条规定对社交媒体公司的法律保护。据路透社报道， FCC 主席帕伊礼拜四说， FCC 的总法律顾问说，该机构拥有解释第230条规定的法律授权。帕伊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想法，亦没有说他是否会提议缩细对社交媒体公司的法律保护范围。帕伊表示，他在任期内倾向于自由表达，但他补充说，第230条目前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提出了一种过于广泛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它保护社交媒体公司免受消费者保护法的约束，而这个在第230条的文本里面没有任何根据。在纽约邮报星期三爆料前副总统拜登及他的仔亨特的乌克兰丑闻后，推特禁止在他的平台上转载相关报道。15号上午更冻结了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官方账号。 抵押贷款买方房地美公司礼拜四发布报告指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从上个礼拜的 2.87% 降至 2.81%， 是最近5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上一次的纪录低点是9月初的 2.86%， 相比之下，一年前的平均利率是 3.69%。据报告，美国1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从 2.37% 下降到 2.35%。 财经媒体 Markets Insider 分析认为，抵押贷款利率不断创新低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很快停止。美联储9月份表示，基准利率可能在2024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零附近，从而限制了房贷利率的攀升。创新低的贷款利率不单止刺激了潜在购房者的需求，亦推升了房市的上升。由于新屋销售量回升，美国国内新屋市场只剩低 3.3 个月的供应量，这个是自1963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的最短供应期。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礼拜四和国防部长艾斯珀就美国武装部队的准备情况进行对话。该基金会公告说，全球形势发展令人担忧，包括中共快速的军事建设、俄罗斯的冒险主义到北韩的核计划，都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提出了挑战。国防部长艾斯珀表示，自从2019年接任国防部长以来，他的优先任务就是实施国防战略，保护国防安全。艾斯珀说，国防部有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确保军事准备，也就是随时待命，在任何地方都能够保证胜利。艾斯珀表示，这个国防部战略措施包括要求国防大学课程的 50% 集中在中共，以帮助军官了解竞争对手的政治、军事、经济目标、价值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等等。今年八月，艾斯珀就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进行全面调整应对中共，从军事教育到全球作战司令部重点的转移，所有目标都是为了对抗中共。礼拜四，加拿大118个社会团体及跨党派议员的代表在网络新闻会上呼吁联邦政府为香港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港计划，并援引马格尼茨基法制裁有关中共和香港政府官员。新闻会主办者提供的声明显示，118个组织及个人入面有45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声明中讲，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认为中共当局单方面在香港实施新国安法后出现大规模逮捕和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我们敦促加拿大政府提供安全港计划以及快速审理程序，为因国安法而面临政治迫害风险的香港人提供保护和永久居留权。港加联会长冯玉兰在新闻会上说，对安全港计划的要求主要包括三类人：护照被没收的香港人，应给他们颁发旅行证并协助他们离开香港；在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的香港人，应获得快速审理；在加拿大参加过抗议中共政权及香港当局的来自香港的留学生及临时外劳。英国皇家海军战略核潜艇警惕号日前在美国海军东岸港口停泊后，多名官兵没有遵照防疫守则，去到约300公里外的海滩游玩，结果至少35人感染新冠病毒。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该事件，但英国防部拒绝评论。有媒体指警惕号的官兵本应留在乔治亚州金斯湾海军基地，以免染疫者牵连整个敏感级别，但他们违反隔离令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沙滩，并在酒吧、餐厅及脱衣舞俱乐部流连。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州的疫情最为严峻。另外，英军长官表示，维修三叉戟二型武器期间一律不会批准在外过夜，染疫者包括医生及行政官员，后者更是两名持有发射核武密码人入面的其中一个。美国海军发言人导师未有回答这件事会否增加接待英方官兵的染疫风险。 金斯湾海军基地发言人将有关问题转介至华府海军官员代答。
下面是香港新闻。黎智英等涉嫌六四非法集结案再提堂，国安处再守办公室，露宿者离奇小榄中心自杀，议员促惩教处公开闭路影片。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等26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今年六四维园烛光悼念活动，被控煽惑非法集结等罪，案件10月1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同日，一批国安处人员突然搜查黎智英的办公室，还带走大批文件。黎智英直言香港法治已消失，但他不会畏惧警方的调查。10月15日，26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六四31周年悼念活动，被控煽惑非法集结等罪，再次到法庭应讯。已经离港的罗冠聪及张坤阳再次缺席审讯，早前被法庭发出拘捕令，全票将押后至待警方缉拿归案。余下24人的案件正式转介区域法院，押后至11月3日再讯。同日上午大约10点几，身处台湾的黎智英助手 Matt Simon 透过社交媒体透露，14名便衣警员突然冲入黎智英名下位于观塘的力高顾问有限公司办公室，还在黎的代表律师未抵达前入内。据《苹果日报》报道，警员持搜查令进入，曾打开办公室内的隔幔，而且还带走一批证物，搜查历时大约1个钟头。对此，黎智英直斥警方的突袭行动离谱，而且不等待律师到来就捡走他的私人物件。黎智英认为当局一直想方设法找藉口控告他，但强调自己没有做过作奸犯科的事，不会畏惧警方的调查。Mark Simon 就表示，相信警方今次行动旨在骚扰黎智英，以及找关闭黎智英办公室的藉口。一名囚禁于香港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的54岁男子，在日前惩教处公布，指他突然用长裤前颈自杀身亡。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10月16日表示，自杀事件有疑点，认为中心是单独囚室，根本难以吊颈，要求惩教处公开闭路电视片段。综合港媒消息，香港惩教处10月8日公布，一名在囚人士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用长裤前颈自杀身亡，事后证实死者是今年2月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被警员袭击及毁坏家当的越南裔露宿者黎文十。据知事件中涉事的9名警员被警方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调查，但一直未有检控，而露宿者就因涉藏毒被捕。10月16日，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向传媒指出，死者在囚室内用长裤前颈自杀，事件疑点重重，包括中心都是单独囚禁，楼高7尺，没有窗口，根本难以吊颈，在事发时仍未换季，在囚人士仍然是穿着短裤，质疑长裤前颈的讲法。按规则，惩教职员需15分钟巡查房间，在咁紧密观察，唔好话自杀，要自残都唔容易。邵家臻表示，通州街警暴事件至今仍未查明，9名被捕嘅警员冇人被起诉，佢之前要求康文署公开资料，闭路电视都唔成功，亡者至死不能心安。邵家臻要求惩教处和康文署公开2宗案件的闭路电视，还死者公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李大学者钟建华指港人治港变成奴隶治港。 民研调查指 90% 民主派支持者相信港警组织12港人离境。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5号在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科系助理教授、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建华在他社交网站贴文，奴才高官乖小孩，指北京将港人治港变成奴隶治港。钟建华直言，习近平的讲话绝大部分都是翻来覆去讲完再讲的党八股，今日已明显是虚话与谎言。一国两制究竟还可以呃到哪个？只是不想认衰，不肯承认共产党根本没有能力令一国两制成功。钟建华指出，特首林郑月娥原本满心欢喜到深圳做嘉宾，但就得不到习近平的召见，只因出席感染中共病毒的场合要被放逐到边缘的位置，只是看他的座位安排已经觉得好好笑。这样一个座位就连施政报告都暂时不发表，港人究竟是好嬲定是好笑？钟建华又指，一起去冲餐场面的香港高官在整个庆典上面毫无角色，真是丢晒香港人的架。当习近平讲他的党八股那阵，他竟然拿纸笔低手贴语，还认真地抄起笔记，坦言从未见过这么滑稽又可笑的画面。在殖民地时代，几时见过有高官不顾身份好像小学生抄笔记？他最后总结，北京当局将港人治港变成奴隶治港，就当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这个肯定将会成为历史的笑话。用中共惯常用的八股术语，这些人的名字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16号公布，有关港警是未知道12名香港人的离境计划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派支持者相信占 88%，非常相信者亦占 70%， 综合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有 56% 的受访者相信香港警方在中共海警接获12名港人之前已知道他们离境。民研在10月5至15号期间以电邮方式接触群组成员做调查，随机获得977个成功样本，而自由参与获11384个成功样本，回应率 11% 至 15%。 民研运用我们香港人框架分成民主派支持者及非民主派支持者两部分进行问答，调查显示民主派支持者相信占 88%， 非常相信占 70%， 好相信占 18%，不相信只占 6%。 在非民主派者中，相信与不相信都未有过半，不相信占 44%， 而相信者占 27%， 非常相信亦有 19%， 另有 19% 的表示不知道怎样答。协助及关注12港人被送中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表示，对于接近九成的民主派支持者选择相信不意外，而在几乎所有证据都摆在面前的情况下，非民主派支持者中就44%表示不相信。朱海迪认为，或者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当看不到，或者是因为不同的政见接触的传媒资讯令他没有办法掌握正确资讯，从而影响了判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推特和 Facebook 封杀纽约邮报关于拜登父子丑闻的报道，引发广泛批评。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科技公司以一种不一致的方式对待社交媒体用户账号进行封锁， 这个是不可接受的。请听报道。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成员星期四指责推特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审查内容，并暗示这些科技巨头压制对拜登的负面新闻。星期三，纽约邮报发表了一篇爆炸性报道，称亨特·拜登促成了一名乌克兰能源公司高管与时任副总统的父亲会面。推特禁止用户转发这篇独家报道，包括禁止文章连接。到星期四上午，转发该报道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人官方账号被删帖。白宫发言人麦卡纳尼私人推特账号因刊发两条相关言论被推特封号。推特更冻结了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官方账号。星期四，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印第安纳州波利斯 WIBC 电台采访时说，美国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以一种不一致的方式来禁止暂停账户，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种方式是由观点驱动、意识形态驱动的，这个直情是无法接受的。蓬佩奥没有提及任何公司的名字。蓬佩奥表示，即管国务院致力于消除恐怖威胁，但社交媒体如果以政治观点因素审查内容，将会是另一个问题。蓬佩奥说，他们选择政治观点，并决定是否允许信息出现在他们的网络、他们的系统、他们的社交媒体设备上。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蓬佩奥说，那些试图交流信息的人只不过是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自由，而审查不是正确的事。白宫新闻发言人麦卡纳尼在星期四的推文中写到，审查政治言论在你们的想法中是在中国、朝鲜或伊朗等国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美国。这件事对每一个尊重自由和开放话语权的美国人来说是震惊的。推特 CEO 杰克多尔西星期三夜晚表示，公司在处理纽约邮报文章的做法方面沟通不良，阻止通过推特分享链接而不解释原因，这样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表示，他预计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有足够的支持票赢得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通过一项动议，确定10月22号就巴雷特的提名进行投票。请听报道。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度强力推进在大选日之前让巴雷特成功就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议程。在经过三日的听证会后，由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决定在10月22号进行委员会投票。外界普遍认为，司法委员会将会以12:10原党派划分的投票比例通过对巴雷特的确认审核。若果投票通过，司法委员会会将对巴雷特的大法官确认程序推进到参议院全院，然后参议院会举行全体表决。据彭博社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在家乡肯塔基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他会在司法委员会投票的第二日将对巴雷特的提名呈交给参议院全体议员。他相信巴雷特至少得到51名共和党人的支持。麦康奈尔说，我们有足够的选票。麦康奈尔的日程安排是将对巴雷特的参议院全体投票时间定在11月3号大选前一个星期左右。司法委员会共和党议员认为，巴雷特完全有资格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说，如果说有任何美国人为进入最高法院做好了准备，那个就是巴雷特法官。民主党人谴责对大法官确认程序匆忙，确认工作应该等到选民选出下一任总统之后再进行。巴雷特是川普就职总统后提名的第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如果巴雷特通过参议院的确认， 最高法院将实现6-3的保守派大法官占绝对多数的局面，巴雷特可能得以参与11月10号最高法院对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审理。民主党人好担心这个奥巴马时代的健保法案被推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孔子学院伪装成文化语言机构，但实质是为中共进行渗透力影响行动。蓬佩奥说，美方无法接受中共在美国儿童教室中存在，要求美国孔子学院年底前全部关闭。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上午接受佛罗里达州广播节目《早安奥兰多》、印第安纳州广播节目《早安新闻》等多家媒体访问，都讲到美国校园内孔子学院的问题。蓬佩奥表示，孔子学院伪装成文化交流与教导中文的机构，但实际上是中共影响力渗透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些孔子学院，中共努力在美国校园发挥其全球影响力，并得以在儿童教室中实质存在，这个令人无法接受。蓬佩奥说，我们要求每间学校在年底前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不仅只是大专院校，亦包括高中和幼稚园都12年级的各级学校。蓬佩奥强调，孔子学院是受到中共担保的大外宣组织，不应该在美国的教育机构内存在。此外，蓬佩奥表示，对于那些持美国签证代表中共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美方亦希望确保他们无法再进入美国课堂。今年9月份，蓬佩奥在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采访时曾经表示，希望年底前美国孔子学院数量可以归零，并对此目标表达乐观。10月9号，蓬佩奥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联合致函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时亦指出，国务院8月份虽然将管理美国国内孔子学院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使团机构，但无法迫使各校采取任何作为。不过，两人要求各校董事会和人员审慎检视校园内与中共政权相关活动，并考虑评估学校是否维护了学生人身安全、学术自由、机构自治和信息透明等。根据美国非营利全国学者联合会统计，截至今年9月7号，美国国内共有67间孔子学院，其中5间预计年底前会关闭。距离美国大选剩低几日，纽约邮报近日揭露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个仔亨特爆炸性的贪腐证据，好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转贴的账号都遭到封锁，包括川普竞选团队的官方账号。请听报道。星期四上午，川普竞选团队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视像，指控前副总统拜登是多年来一直在度偷窃美国的骗子。推特公司随后禁止了川普团队平台上转载的相关报道。不过到星期四下午，推特又突然解锁了川普竞选团队的官方账号，该账号拥有220万 fans。在获得解锁后，川普竞选团队账号声明写道，要继续发布推特不想看的视像，而推特则没有回应川普竞选团队账户解除锁定的原因。较早前，纽约邮报星期三最早发表推特丑闻的报道账号亦被推特冻结，白宫发言人的个人账号就这个主题亦发了两则贴文，随后亦遭到推特冻结，甚至连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的官方账户也因转发该文报道连接而被推特删帖。推特星期三对删帖和封号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文章中的照片包含个人信息，例如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个违反了我们的规定，同埋违反了该社交媒体公司的被黑客窃取的材料政策。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星期三晚间表示， 该公司在处理《纽约邮报》文章的做法确实欠缺考虑，阻止通过推特分享连接，而不透露为什么压制新闻报道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不过推特并没有恢复他们删除或冻结的账号，而且星期四还继续删除《纽约邮报》的第二篇拜登门的报道。而推特的这一禁声做法引发部分质疑声浪，包括推特压制国会官方账号新闻稿的做法相比压制新闻机构的报道更为严重。同时这个也引发一些双重标准的讨论，为什么推特一边禁止在其平台传播拜登门的负面报道，一边却比已被证实伪造的通俄门川普的负面报道广为流传。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失业救济金申请报告，持续申请救济的人数即管下降到1000万，不过首次申请的人数仍接近90万，高于2007年经济大衰退时期66万人的峰值，显示美国经济还未走出困境。请听报道。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报告，数据显示截至10月10号那个星期，又有 89.8 万美国工人申请失业救济，比上一个星期增加了 5.3 万人。 Bankrate 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在比大纪元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市场仍然有停滞的风险，因为裁员增加，更多企业挣扎或倒闭。美联储官员预计在2023年之前不会再出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哈姆雷克说，依照目前情况看，企盈复苏已经非常明显，这种裂痕主要反映到一些服务行业的雇员可以在家工作，而其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一是失去工作，一是失去收入，一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亦提到经济变动的现象，即使餐饮场所的就业人数比大流行病前少了200万个岗位，不过在创低纪录抵押贷款利率的协助下，房屋装修和销售出现了热潮。另外，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连续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减少了120万，下降至1000万人。虽然数据下降表明很多失业者已经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不过也可能是一些人已经用完了26周的常规国家福利，并过渡到额外3个月的延长福利计划。随住封锁解除以及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相继实施，美国经济活动在第三季度出现反弹。不过顽固的高失业率表明经济活动势头在第四季度有所减弱，此前第三季度 GDP 增长预期年率高达 32%， 不过对第四季度的预测就从 12% 以上的速度下调至 2.5%。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的新闻内容有：电邮爆拜登儿子更多丑闻，同中共做交易；推特禁传拜登父子丑闻，众院共和党账号遭删帖；爆料奥巴马拜登第二季，中情局吹哨人放出大量证据；自我审查养龙为患，一位荷里活制片人的觉醒。继10月14号媒体爆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和乌克兰能源公司的电邮来往之后，媒体又爆出亨特和中国企业的往来电邮。据纽约邮报在10月15号独家报道， 在曝光的亨特的电邮中，有一个是他在2017年5月13号收到的。电邮的标题栏写住期望，其中谈到一个没有详细说明的业务运作，就是新成立的公司中六个人的薪酬待遇。亨特将任主席或副主席，取决于同华信能源的最后协议。电邮简单介绍了一个临时协议，协议规定新公司的八成的资产平均属于四个人，就是亨特和三个收件人，另外还有一个 Jim 和大人物各具一成。电邮的发件人是国际咨询公司 J2CR 的 James Gillia。 华信能源董事长是叶简明，叶简明和中共军方和情报机构关系深厚，他的业务涵盖油气资源的投资和开发、石油产品和农化产品加工生产、军品研发和生产、石化和天然气进出口贸易和金融贸易等。2017年华信能源收购了俄罗斯石油的 14.16% 的股份，是俄罗斯石油的第三大股东。在另一个电邮中，亨特在2017年8月2号发给叶简明的电邮中谈到一个协议，就是在一个双方合作的控股公司中，叶简明每年要给亨特提供$10,000,000。华信能源亦在2020年初破产，叶简明起初答应亨特一个3年的咨询服务，打算付予给亨特每年$10,000,000的介绍费。在亨特的电邮中写到，在迈阿密见面之后，叶主席改变了我们的协议，令他更长久更有效益，要建立一个控股公司，由我和叶主席各拥有 50%， 咨询费是公司收入的一部分。但我和我的家人更感兴趣叶主席的建议的地方是，我们还是这个合资公司的资产和收益合伙人。一张日期是2017年8月1号的照片，显示了一个手写的流程图，关于一个叫做西哈德森的公司的所有权，其中两个实体50:50控制着该公司，一边写住主席，另一边写住亨特拜登。根据上个月联邦参议员约翰逊和格拉斯利关于亨特拜登海外生意的调查报告，一间称为西哈德森的公司从2017年9月开始申请了信用许可，信用卡拥有人是亨特，亨特的叔叔詹姆斯拜登和婶婶萨拉拜登，用了$100,000用在旅行、机票、多个苹果公司产品、商店、旅馆等奢侈品上。后来该公司解散了，亨特的律师行是该公司的所有人之一。纽约邮报还获得一份律师代理函，该文件显示叶简明的高级助手前香港高官何志平曾经受托向亨特支付$1,000,000作为咨询美国法律相关事务等的费用。2018年12月曼哈顿的一个联邦法官判定何志平犯有两项贿赂高官罪，贿赂金额高达$3,000,000。何志平在监禁三年之后，在今年6月被递解回香港。纽约邮报说，无论是拜登的律师、拜登竞选团队还是电邮中涉及的人，都没有回应纽约邮报的核实询问。10月14号，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父子的乌克兰丑闻被公开之后，科技公司推特随之卷入审查内容的争议之中。推特禁止用户转发纽约邮报对拜登父子的独家报道，包括禁止文章连接。推特的内容审查显示，我们无法完成此请求，因为该连接已被推特或者我们的合作伙伴确定为潜在有害，请访问我们的帮助中心以了解更多信息。推特对删帖和封号解释是，因为文章中的照片包含个人信息，例如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咁违反了我们的规定，并违反了社交媒体公司的黑客素材政策。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斯当晚表示，公司在处理邮报文章的做法欠缺考虑，阻止通过推特分享连接，而不透露为什么压制新闻报道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到15号上午转载该报道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人官方账号被删帖，白宫发言人的私人推特账号因刊发两条相关言论被推特封号。推特这个做法引发大量批评，福克斯商业电视台批评说，推特压制国会官方账号新闻稿的做法远比压制新闻机构的报道更严重。当日上午九点，众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意识到他们的新闻稿已被推特禁止访问之后，将纽约邮报的报道放在在排名第一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的网站上。据福克斯新闻最新消息，参议员克鲁兹斥责 Facebook 和推特继昨日封杀纽约邮报关于小拜登的邮件门报道之后，今日又禁止了纽约邮报另一篇文章。他说下个礼拜五要两个社交媒体巨头到参议院做听证，回答为什么要做信息审查。同日15号，拜登竞选团队宣布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何锦丽出于谨慎考虑取消了本周末之前的所有竞选行程，原因是一名机组人员和他的通讯主管利兹艾伦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根据他的竞选团队的声明，何锦丽和拜登都未有被传染的风险。拜登竞选经理詹奥马利迪隆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们是在14号夜晚得知一名机组人员和何锦丽的通讯主管艾伦确诊的消息。他表示这两名染疫人员曾经在10月8号和何锦丽在同一架飞机上，在那次飞行期间，何锦丽参议员和两人一样戴着 N95 口罩，他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在6英尺范围内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因此他不符合 CDC 对密切接触的定义。此外，在飞行前后两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他说，我们将取消何锦丽参议员直至10月18号星期日的行程，他将于10月19号星期一重新开始面对面的竞选活动。在14号，中情局 CIA 特工艾伦派洛特兑现自己的诺言，将他掌握的中情局内部的档案文献、书信和其他材料通过一位基督教爱国者安妮卡伊特的平台放出。当日有人翻译了 CIA 前特工艾伦派洛特的一段视频，他向班加西血案遇难者伍兹的父亲爆料的内容大致是，奥巴马、乔拜登和希拉里向伊朗汇了1520亿美元，以便让美国海豹突击队陆分队成员全部消失，以及本拉登是怎样通过这条线彻底失踪的。我们在之前已经做了详细披露，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我们的视频《惊爆本拉登未死》。当日艾伦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开始每小时放出一组证据。安妮卡伊特在文中写道，很多读者依然要问，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和伊朗合作保护本拉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奥巴马的白宫高级顾问亚莱丽贾勒特女士来回答，她生长在伊朗的德克兰。那为什么乔拜登会故意忽视可供抓捕本拉登的情报呢？就问下前参谋长莱昂帕内塔啦。艾伦亲述他和拜登身边几个幕僚和律师的接触史，当然拜登依然会坚持他不认识这位 CIA 特工。安妮卡伊特正在通宵达旦地接受从艾伦那里发来的图文和视频信息。他说，为了掩盖这个消息，有这么多美国人被杀害，那是无价的信息，请继续收睇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最大的秘密。安妮卡伊特和艾伦派洛特都是不知疲倦的人，他还在推特和油管平台上传视频、音频和图文，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期待拜登助选团站出来认真回应这些 CIA 退休特工的传闻，而不是通过黑暗操作去删帖封号。公众号星系花园话，民主党法西斯真是让我们感受到恐惧，最近的一系列喊打喊杀、威胁、 举报和社交媒体围剿，让我们压力颇大。据美国之音报道，荷里活制片人克里斯·芬顿 Chris Fenton 在自己的新书《投喂中国龙》置身于荷里活 NBA 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在书中他谈到，曾经为了让末日之战能够通过中国的审查制度而设计了上述的内容。芬顿曾经连续17年担任 DMG 娱乐传媒集团美国公司的高管，负责向中国推出美国影片以及同荷里活合作拍片的事务。他说原作中有句话，中国陷入一片黑暗，他意识到这根本不会通过中国的审查，这样的结果不仅会让末日之战绝缘中国市场，同时亦会为根据美国笔会在8月份公布的题为荷里活制作北京审查美国影业和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报告，为了取悦中共当局，荷里活片商开始对电影的方方面面展开自我审查，不惜改动演员人选、故事情节、剧本台词，甚至场景服装，唯恐误碰了北京的审查红线。芬顿说，任何同台湾、香港或者西藏有关的敏感话题，任何同人权有关的事物，不理是什么，在荷里活都是禁忌，是不可以做的。芬顿说，他曾经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做该做的工作，努力让中国市场接纳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企业，甚至他认为自己在度促进全球化的使命，推进美国利益，推进全球利益。芬顿说，在写书的过程之中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和荷里活以及美国其他企业迎合中国喜欢的做法，可能会损害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真正让他顿悟的是2019年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的反应。他说，美国公众的反应是完全震惊，完全不知道美国企业一直对中共政府这样的叩头和取悦，不单只是 NBA， 而且荷里活和其他企业一直是这样做事情。因此这对我来讲是一次真正的警钟，因为这对美国公众来讲亦是一次警钟。他们意识到美国公司和中共互动却没有做到真正的爱国。2019年10月4号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的总经理莫雷在推特发文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者，中国篮球协会暂停了同休斯顿火箭队的合作，中共官方中央电视台同互联网公司腾讯亦停止播放火箭队的比赛。莫雷后来不得不删除推文道歉，火箭队同 NBA 亦努力回避同中共立场的冲突。莫雷同火箭队以及 NBA 的做法在美国国内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指责 NBA 没有维护民主价值，而是为了商业利益向北京低头，直到今年10月9号 NBA 才获得重返中国。芬顿说，我们现在必须反击，否则我们会彻底输掉，因为这只会发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荷里活现在大部分人对同中国的合作保持沉默，自己是荷里活那只吱吱作响的轮子，希望自己的呼吁可以让荷里活认识到中共的问题。他很庆幸末日之战没有按照自己曾经的意图改变。去年被誉为荷里活鬼才导演的昆丁塔伦蒂诺亦拒绝修改荷里活往事中有关华裔动作影星李小龙的形象。塔伦蒂诺的影片中展示了李小龙性格中脾气暴躁和傲慢的一面，中共官方认为这是辱华，要求修改，但塔伦蒂诺坚持认为他描绘的是真实的李小龙。电影最后被中共政府下架，塔伦蒂诺的做法还得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赞赏。蓬佩奥发推文说，我为昆丁塔伦蒂诺鼓掌，他拒绝重新剪辑电影来迎合中共的审查，言论自由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是不可出卖的。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